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0月14号，公元2014年12月5号，星期五。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蒙古信众传授灌顶，结束法会；德国代表表示，德中人权对话很多问题未得到满意答复；自由之家表示，中国是世界互联网自由最差国家；洛桑森格教导年轻藏人积极参与各领域工作。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向蒙古请法团成员为主的数千僧俗传授了圣海观音灌顶后，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此次为期4天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教授活动。尊者向蒙古信众们表示，明年或有可能在蒙古重逢。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从本月2号起面向蒙古信众展开的佛法教授活动，于今天12月5号中午圆满结束。在法会最后一天，尊者鼓励信众们要认清学习密法的目的和方式，不要错误修学，最后适得其反。
在那个心胸口的这个没有这个事这个错的是这个样的，
就像檀香木可以让人感到清凉，但在点燃后它却同样会发出灼热变焦一样，密法可以帮助我们迅速成就获得一切变质的果位，但是如果不能好好利用，不但不能帮助我们，还有可能让我们堕入三恶道。达赖喇嘛也在今天的法会上指出了部分藏人、蒙古人和华人将灌顶视为长寿和生财机会的错误观点，教导信众们一定要谨慎，同时也强调了空正见与密法之间不可分离的联系。在向信众们传授了圣海观世音灌顶后，达赖喇嘛尊者向此次法会的祈请方700多名蒙古信众给予了法会最后的结语。到这里法会就全部结束了，正如我在这几天强调的那样，你们今后要好好的修学，而且要了解自己的水平，正确选择密法修行的程度。总之，在修学佛法时要排好外律相、内菩提、密咒称的修学顺序。我们明年再见，或许能在蒙古重逢。此次达赖喇嘛尊者应蒙古信众的祈请，而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进行的4天菩提道次第广论教授活动，共有来自近50个国家的3500多人参加。在法会期间所进行的问答环节中，达赖喇嘛尊者也先后对胸天组织以及蒙古国师哲布尊丹巴仁波切的转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原定出席在达兰萨拉举行的国际喜马拉雅节行程有所变动。印度喜马歇尔邦旅游发展局副负责人维杰辛格日前向媒体表示，达赖喇嘛尊者许诺出席了12月10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行的国际喜马拉雅节开幕仪式，但尊者由于前往意大利出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高峰会，取消了这次在达兰萨拉的行程。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尊者于下周一12月8号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12月9号结束对新德里的有关行程后，前往意大利首都罗马出席第14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高峰会。本月10号是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纪念日， 为了表达对这一特殊日子的祝福，印度喜马歇尔邦旅游部决定于本月10号和11号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举办国际喜马拉雅节。印度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威尔巴德拉辛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来自印度喜马歇尔邦、阿鲁纳恰尔邦、西京、北阿看德邦、查莫克什米尔等7个邦的230多名艺人，以及俄罗斯、蒙古、不丹和西藏的文艺团体参加庆祝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中第12次人权对话于昨天在柏林展开，德国代表表示，少数族群受压迫和死刑等很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德国之声报道，德中人权对话于昨天12月4号在柏林举办，这次双方都派了新的对话代表，中国外交部的李军华和德国政府人权专员史特莱瑟。然而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两人在各讲各的，中方主要在表扬自己的进步，德国则基本无法认同。中共代表李军华在对话上再次表扬北京的人权记录，并表示可能我们对于人权究竟是什么也有不同的看法。李军华继续表示，中方在原则上非常高兴与德国进行对话，双方应该搁置分歧，主要谈谈如何合作，例如在司法改革方面。德国政府人权专员史特莱瑟则更清晰地表示，针对很多问题他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说，中国仍然有死刑，仍然有对少数群体的压迫，这些题目我们都想得到答复。报道指出，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角色、国家领土及主权完整这些话题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或者说更明白一些，只要中共的绝对权力因为民主民权受到质疑，那么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那些长期以来的热点话题，西藏、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新闻自由。鉴于中共政府加紧打压异议人士，德国受压迫民族协会要求政府停止与中国的人权对话。该协会中国问题专家德利乌斯本周二表示，跟一个没有兴趣改善人权状况的聋哑人进行独白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德中双方都认为停止对话并非真是一个代替方案。德国人权专员史特莱瑟表示，即便目前局势很困难，但只有通过对话才有机会取得进展。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年度报告，中国再次列为世界互联网自由最差的国家之一。此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批评习近平集权危及联邦安全。据媒体综合报道，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昨天12月4号发布2014年年度网络自由度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成为年度网络自由最差的国家之一，名列最差国家第三，第二是叙利亚，最差的是伊朗。报告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将网络视为思想及控制意识形态的战场，中国网络自由程度比去年更加恶劣。报告还点名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形容他是中国的网络沙皇，在调查指标设置网络障碍、内容限制及侵犯网络用户限制这三项中他都是推手，其中侵犯用户权限的程度也比去年恶化。自由之家在报告中提到了因言获罪的维吾尔学者伊里哈木、 维权人士习志勇，以及香港发生占中运动后，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有关搜索罢课和香港等信息都被屏蔽的情况。此外，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三12月3号会晤全美经济界企业高管时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用了很短时间就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一强势做法也有负面影响。奥巴马指出，习近平的集权包含了风险，例如在人权方面，对异议人士的打压等。奥巴马说，习近平不避讳民族主义，这点让邻邦国家担忧。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资政洛桑森格在此次访美行程中教导旅美流亡藏人积极参与各领域工作，为西藏正义事业付出努力。详细内容请听此人的报道。
本周二12月2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抵达美国伊利诺州芝加哥市，同芝加哥市市长丹迪·玛利亚等人举行会晤，介绍西藏问题，并向当地流亡藏人发表讲话，教导青年藏人们不要只考虑个人利益，应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为西藏事业做出贡献。当天，司政洛桑森格在美国威斯康西大学中以西藏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主题发表演讲。当时，司政洛桑森格提到，西藏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是因为蒙受西藏伟大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恩情，藏人同甘共苦和团结奋斗的精神。洛桑森格重申中间道路政策是藏汉互利的最佳解决途径，并强调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随后，司政洛桑森格抵达访美行程最后一站，新墨西哥州首府圣菲市展开访问，受到了圣菲市和阿布塞基市市长及当地流亡藏人的热情迎接。圣菲市市长哈维尔·冈萨雷斯发布公开声明，欢迎藏人领袖司政洛桑森格的参访，并将于12月2号定为司政洛桑森格日，表彰洛桑森格对西藏正义事业做出的贡献。结束对加拿大和美国多座城市为期2周的参访行程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今天12月5号返抵印度。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段宇向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专行》中的西藏问题。
当今的情势，此蒙古的军队多至无法计数，恐怕整个占布州已都归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与他们同心者就应与他们同甘共苦，他们性情果决，所以不准许有口称归顺而不遵从他们命令的人，如果有，就必定加以摧灭。此间对各地贵族及携贡品前来者都给予礼遇，若是我等也享受到很好的待遇，我们官员都要准备上好的贡品，派人与萨迦的人同来商议进献何种贡品为好，我也可以在此记忆进献贡品后再返回各自地方，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好处。总之，从去年起，我就派人建议你们这样做最好，但是你们并没有这样做，难道你们是想在被攻灭之后才各自俯首听命吗？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专行》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